代表《泛资报》二之一页题版第十六页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西医基层总额执行概况，请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报告，请黄主任委员请加报告。
好，副主席，我来说明一下，大家很惊讶说我会报告哈。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兄长哈，一届各位兄长、各位长官哈。大家好，那今天因为我们执行长哦目前是在内，所以我就临时被抓来代班。对，我想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执行状况的报告。先到第一章，第一章是有关这个我们医师服务人数的那个增长率的情况哈。那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各区大概都有成长，但是东区是下降。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医疗人力哈，说实话是有一点不足，那也是逐年哈都有流失的现象，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在政策上要做一些配套，来防止这些偏乡的医疗人力的一个下降。那再来下一张。再来是有关我们西医基层相关统计哈，那这边可以看到医师数哈，我是逐年逐年在增加，那诊所数也在增加，但它的幅度是没有医师数高，这代表目前多人执业的趋势哈是有在增加。再下一张，有关投保人口的统计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投保人口就是由北向南哈人口在减少，由西向东人口在减少。好，那接下来，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 ，OK， 请到那个113年那个第一季这医疗申报费用这一张，对不对？对，就是这一张。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哈，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个第一季哈，我们平均每件点数都下降，虽然我们的件数成长，医疗点数成长。那可见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 QRI 增加的时候，因为 QRI 增加的时候，每一届的单价是下降的。好，那点那只是件数会增加，会暴增。那这个时候平均每件点数就会下降。好，这个是当有那事实上今年第一季是有类似流感跟新冠同时的一个爆发，跟去年的五月很像。所以今年第一季有这个情况，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第二季这个情况也缓和，第二季四月份就缓和。好，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哈，我们这看有关住诊部分第一季的医疗费用申报的情况。好，那住诊因为在基层的比例非常低，所以这张仅供大家参考，但对整个基层总额的服务的影响哈，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东区目前是没有住诊的那个服务。再来看下一张。有关门诊的部分哈，那门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哈，一样，它平均的每件点数哈都一样是下降，平均每件点数下降，但件数跟医疗点数都成长，而且这个医疗点数跟件数的成长也跟各区的点值有负相关啊，有负相关。再下一张，第一季门诊申报费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诊疗费的部分哈，还有诊查费的部分都有上，都有成长。那药费跟药师服务费也都成长。好，再下一张。那第一季案件分类的申报情况哈，一样件数跟医疗点数都上升，但是平均每件点数下降，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URI 的那个件数如果增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现象的一个呈现。那其实再下一张，台北区，我想台北区跟全区其实是同样一个状态，它只是说每一区来讲，它的件数的成长，大家件数跟费用医疗点数都成长，但是每一区的成长的比例不一定，不一致。那当然成长件数越高的，相对来讲点值就越低，这是有负相关的。那再下一张。北区也是一样，件数跟医疗点数都成长，但平均每件点数是下降的。再下一张，中区的情况也一样，大概我想这接下来北区、美区大家参考就好，因为它的趋势是一样，
好，但就是有关件数、医疗点数都是上升的，但平均每件点数是下降，这代表第一季的 URI 的件数真的是非常多。好，那我们就回到各科这边来，每区都一样，好，这个趋势。那先看加一科的部分哈，加一科来讲，它的成长率哈并不是很高哈，就是它的件数跟药费成长率哈都是那个就是在10%左右。那每一区的成长率也是有差距，其实同样是一个同一个科别，但不同区啊，它成长率也是有差别。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看它跟点子之间还是有点相关性。那再是耳鼻喉科，耳鼻喉科成长率非常高啊。耳鼻喉科成长率大概像台北区成长到40%左右。那当然它这个 URI 的 case 太多了，那当然就会造成该区的点子下落非常多。那再来看内科的部分。好，内科像这种以慢性病为主的科别哈，那大概成长率都在10%到20%之间。那以急性病为主的科别，有些像接下来的小儿科，好，它成长那个件数成长率就会在接近30%，有时候升到40%。那，这个部分再来请大家参酌一下。再下来是眼科，眼科本身它成长率很稳定啊，眼科比较没有受到那个所谓的疫情的变动影响，好，它是比较独立性的一个科别，但它会受到是人口老化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再来是皮肤科，皮肤科在这一次那个疫情的情况下，它也是属于不会受到疫情影响的科别，好，但是 UI 多寡它会影响它的成长率，但内科加一科其实还是多少有影响，因为内科跟 UI 跟加一科还是有在看 UI。那骨科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成长率也是很稳定，相对很稳定。那再来是复健科，复健科的成长率哈，比骨科跟骨科其实接近，但是各区之间哈，有些区是几乎一致，但有些区是复健科成长会比骨科稍高。那他们这些科别的成长可能跟人口老化有关系。再来是外科，那我们常说基层的外科好像在萎缩，可是看起来我们基层外科还是有一些成长率。那再看精神科，精神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科别它的每件诊疗费用各区都不太一样。那精神科这边我想那个各区之间的那个诊疗费本身我特别那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东区东区的那个精神科的诊疗费比其他区高很多。那我想那个周主委今天有来我去跟对精神科部分要稍微多了解一下，因为我要想每件药费跟诊疗费之间，它的代表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个病人看一次，他就有个诊疗费，但是药费牵涉到开药日数的多寡，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说每件药费的那个参考价值不如是每日平均药费的参考价值，因为每日平均药费的参考价值远大于每件药费。那其实我也特别说明一下，像东区来讲，它的每件药费可能会高一点，因为东区普遍来讲开药日数是比其他区高。那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病人往来看病的方便度非常低，所以必须开多一点的药给人家。我很难叫人家定期回诊啊，所以通常开药天数都会增加。所以我建议的是说，未来这个每件药费是否可以另外一个参考，就是每日平均药费，每一个科别的每日平均药费，这样可能我们可以更了解它的申报情况。那在妇产科我想妇产科在基层是萎缩的啦，那所以它成长率来讲每一区不是成长很少，就是都是负成长。好，那接下来下一张，好，这个每一个科申报因总点数的最高项目的统计，我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每一个科别都有它的属性，那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就是有他们申报的诊疗项目最高的部分，请大家参考一下。那再下一张，这个是有关第一季转诊的情况，那我想各区之间目前下转最好的那个比例最高的是南区，这南区可能他们那个基层跟医院这部分他们的合作是算不错，因为一般来讲从那个一般我们平行转诊其实比较不喜欢讲上转跟下转，因为没有什么上跟下，大家就是那个
我们一般所转诊，我们没有什么上跟下，基层跟医院是平等在共同合作的去照顾我们的民众，所以只是说习惯就是往高层级的，啊，不是高层级的往，我们就是往医院层级、医学中心层级就是要上转，那往基层就要下转，好，那大家参考一下。那我想各区之间哈，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然后这种互相转诊的多的，哈，那借助多的、依靠的，我们都应该要借鉴思齐，哈。好，再下一张。那现在是各区门诊借助的战率，哈。那我想那个全区的各科门诊借助战率，大家参考一下，那跟过去的状态没有什么差别。好，再下一张。有关开放表别的申报情况，哈，有关开放表别申报情况，我们可以看到，113年1到2月，哈，我们已经执行率已经到16%了，哈，哦，我想今年执行率应该算不错，因为我们才发生2个月，那后面如果乘以6%，不知道到97%了，哈，哎，我想，因为开放表别它专款专用，所以事实上这个执行率，哈，执行不足的部分是要回归到健保基金去，哦，所以对于医界来讲，它是。并没有去占到付费者的便宜，就是说没有执行的话，但是执行率高，如果超支的话，边界可能要自己吸收。好，再来是有关特台申报的点数哈，门诊申报的点数。好，那大家参考一下，大概这个门诊这个申报点数，可能因为基层的门诊的那个特台申报哈，不是很多。那为什么北区会特别下降那么多？这个其实目前我是没有了解他们内容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因素让北区这个门诊特台申报率突然间大幅的下降啊？这可能可以请北区的执行会回去看一下。好，那再来是门诊的部分啊，门诊部分刚刚也是一样，北区的门诊的特台申报率有大幅下降啊，这个也请大家参酌。我想过去。在疫情结束以后，其实疫情是没有真正结束的哈，但到只是说我们把那个 COVID 哈，已经把它当作流感化了，哦，那但是我们发现第一季以后，我们实际来看基金联合来讲，就是流感 COVID 哦，到现在来讲，肠病毒也混进来哈，什么一般我们过去在疫情期间因为戴口罩关系哈，被封闭住的那些病毒，现在变得都恢复他们的活药了。那所以看病产生的这些 UI 的那个来的原因哈，就更多元化。我比较担心的是519以后要把口罩解封哈，我猜可能也会再有一批大流行。哦，那这批流行不一定会发生在7、8月，可能就发生在9月、10月。哦，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要密切注意的。好，以上是我的报告，请大家指教。
可以对这个。
关于这个所谓的转诊第一季转诊情形，啊，我们的评会的报告24期的3页，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啊，整个我们健保署应该审视我们全国6区，啊，你看到最好的1区它可以到 10.5%， 但最大就是我们的台北区这个差距哦，是上个就非常统计上的一个差距的哈，哦。那我想这个双向转诊也是我们分级表现最低，我们也过低，其实不管3个层级也是过低。那而且现在更糟糕的是，我们各层级的医师人员人力不足。人力不足有两个原因，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是因为大医院，第二是因为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全国新设的医院。不管是区医院或地区医院哦，还不断的在设立中。不管是在医疗附属区域，甚至在我们设的最多就是我们人口最集中的台北区、桃竹苗等等，甚至中区。那这些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医